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啊！让我哋喺聆听主道先，让我哋再次一齐同心低头祷告，仰望喺主我哋嘅神。慈悲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宝贵说话嘅面前，一齐同心去学习明白上帝你嘅心思意念，让我哋对上主你嘅属性更深入嘅了解。求你让我哋真系认定我哋呢位主，我哋嘅神。并且对你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好使我们的属灵生命随着你的圣灵的引导，能够使到我们与你更加贴近。我们将这段的时间恭敬交上，求你的带领，我们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在最近呢，因為疫情緣故，就過了好一段時間，我家裡的氣槽，即是冷暖氣氣槽，都幾污糟下的，因為我家裡又養兔又成，於是乎呢，最近我就找一個清理氣槽公司的人士，就走來就幫我做一些清潔的功夫。咁喺呢個過程嘅當中咧，咁就同佢去傾談啦。咁其中一個咧就即係老闆嚟嘅，咁我就同佢傾過去呢一段時間你如何啊？咁樣咁即係你知啦，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徒，都係趁住呢個咁嘅機會去嘗試你話關心一下身邊你能夠接觸到嘅人，或者透過呢個機會去誘發佢哋多理解認識上帝係點樣一位神。咁於是乎咧，呢位嘅清潔嘅老闆咧，清潔公司嘅老闆咧，咁佢就咁同我講，佢話：，我好感謝上帝。咁啊，我話點感謝上帝？佢話喺呢個COVID-19 啊，叫做咩啊？非典型肺炎啊，正新冠狀病毒肺炎嚇嘅未開始之先嘅六個月咧。我啊，突然間揾到一份工作，就係負責揸校巴嘅。咁呢份工作咧就好 pay 嘅喎，佢跟佢講啦嚇，好 pay 嘅原因就係因為工時短啊，但係工錢都幾高下嘅。咁於是乎咧，佢就因此咧做咗六個月嘅時間。咁跟住就到 COVID-19， 即係呢個新冠病毒肺炎嘅肆虐，咁啊，全部嘅行業要停低，包括佢呢啲清理氣槽嘅公司，就好似我咁啦，我都唔想有人嚟我屋企啦。咁佢話全部停曬，但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佢所以於是乎喺做咗六個月啦，喺政府嘅支援同埋呢間嘅校巴公司嘅即係申報嘅過程當中。繼續出糧俾佢，足足出咗咧呢年半嘅時間俾佢啊！佢話真係值得感謝上帝。咁我聽完佢咁講嘅時候咧，咁我就同佢咁講啊：你唔單止要去感謝上帝，我話你仲要認識睇下呢個上帝係點樣樣嘅一位上帝。但係喺呢個討論嘅過程當中，就誘發咗一個嘅反思。就是很多時候在教會的裏面，教會的信徒呢都是用這種的講述方式來到去表達出他是屬於上帝的子民。所以我們經常會在教會的裏面會聽見，無論在報道會裏面或者平日有些弟兄姊妹在分享見證的過程當中呢，都很喜歡去講述自己如何領受天恩的這份的福氣。因為在他們的思想或者信仰的裏面，他們都潛意識地有這種想法，就是只要一個人當他嚐到天恩的滋味，或者享受到上帝給他的恩典，或者用一個更市侩的說法，收受到上帝一些的益處的時候呢，那就證明了你是真正神的子民。如果不是，神就不會給這樣的祝福我了。這種這樣的邏輯呢，就開始就俾我去思想到一條嘅問題啦。 是不是一个人当他能够享受到天恩或者上帝的所谓祝福或者上帝带来的好处，无论是即係佢自己覺得係啦，還是真真正正上帝係喺佢身上做嘅啦，係同一個人佢嘅得救係有直接嘅關係，因為一個人得救先至可以證明嗰人係屬神嘅子民啊嘛。咁既然如果咁樣講，一個人領受到神嘅祝福、上帝嘅好處，咁呢個人就一定就係得救嘅咧。我就有發到我去思想呢條嘅問題。而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去看的《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四节至十七节呢，其实就对于这个问题更进一步，藉着耶稣基督他的侍奉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去进入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探讨，让我们在这个探讨的过程当中去再次思想一下，其实究竟信主是一回什么的事情。而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子民，又说尝过上帝的天恩的人，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了解上帝他的心是怎样样的一位上帝呢？我希望今天透过这段经文能够和大家弟兄姊妹一起在这个题目上面更深入的去理解，也盼望这段经文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对于我们的对圣经的理解是能够更加准确，特别是对神的心它是怎样的呢，我们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理解了。不如这样，我们再次一起打开一下这段圣经，读一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四节至到第十七节，让我们先熟悉一下这段经文的内容。虽然这段经文都经常久不久就会被传道人、弟兄姊妹信徒拿出来讲的了，但是仔细的内容是怎样样呢，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一起读和合本的版本啦，如果你是用其他的版本也可以跟随的，如果你是用英语的版本呢，那你只需要卷到去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8, verse 14 to 17. 好啦，佢打开之后一齐读咯。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今天这段经文我会分开两个部分和大家一起去看的。第一个部分是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这部分我想和大家一起去看一下神的属性原来是我们拯救的来源。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开始，开始就讲到马太记录回耶稣基督直接前往彼得的屋企的里面。如果我们承接回上文，我们知道第八章第五节耶稣进入了加百农这个城市，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这个城市，这个城市讲真真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差不多等同于今日的多伦多一样，或者渥太华的 Henry Row 那条大公路的上面，因为这个是一个主要政府收税办公军事的重点来的。所以加拿大你想想哪两个地方最重要的，讲到钱不是多伦多就是税务局啦，是不是？加百农于是乎也都是彼得的家乡。我记得呢，曾经呢我在2000年的时候去以色列读书呢，就有两日的时间呢就去走一转整个以色列，两日真是两日走一转，看完所有圣地，看完所有他们的主要的地方。加百农是一个、位于这个 加利利海的东、西北角的地区的一个主要的城市来的，也都是渔夫 彼得佢嘅家鄉。咁啊，如果你而家去咧，就仲會話相傳啦，相傳嗰個就係彼得嘅家鄉嗰間屋嘅地址。咁當然啦，呢啲又係天主教徒為咗搞出嚟去俾大家朝聖嘅其中一個賣點啦。咁啊，仲要喺彼得仲話喺嗰個地方上面凌空起咗一間嘅教會，真係凌空噶嚇。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咧，就喺彼得嘅舊居，佢話就係喺嗰度啦，就凌空喺上空，因為唔敢擲住。擲住彼得啊嘛，彼得係教皇啊嘛，不過佢係磐石，咁於是教會建在磐石上啦，咁就而家有間教堂起得好靚噶，咁喺嗰度，咁我亦都當年去過就起咗噶啦，不過就不及而家咁靚啦，即係成日裝修啊嘛，因為好多人嚟朝聖就有啲朝聖嘅奉獻啦嚇。於是耶穌點樣？一去到加百隆就去到彼得嘅屋企。一入到去佢嘅屋企嘅时候，圣经记载耶稣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如果本圣经是你的呢，是你的，如果教会那本你就没画了，圈住这个见这个字，因为这个字眼呢将会在来紧第八章第九章里面成日出现的。耶稣在这里去主动见。见到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见这个一方面可以是指到一个人用眼睛真是视像式见到那个人的状况，但这个同样的字眼在希列文的里面，或者希腊文，现在要矫枉过正，有些人要用希腊文，这个见这个字眼呢，其实是可以解释为一个人的洞悉，他透彻地理解到读到那个人那个情况，那个心思怎样想的。不过在这里，这里就是讲到真的眼见到彼得的岳母害热病就睡了在这里。耶稣在这个时候是主动去到彼得的家的里面，然后去到的时候呢就见到他病了，于是乎耶稣就怎样，又主动地去把他的手，即是彼得的岳母那只手摸了一下。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结局就造成了什么结果呢？热就退了。啊，好有趣啊，在这里讲到摸一摸他的热病就立刻消退了。在整个的记载里面，其实你会说等即牧师有什么特别，哇，需不需要分一个 point 一个点来去讲的呢？如果当我们去看前文，我们所刚刚看见的在第八章开始有一个大麻风的人在耶稣落山的时候就涌到来去到耶稣的里面，然后第八章第三节我们看看同样 出现一个的现象，耶稣就伸手摸了他一下，又唔知耶稣又去摸佢，然后去翻睇第八章，从第五节去到第十三节嘅里边，我哋记得嘅喺加百隆嘅百夫长，佢点样样啊？佢主动前来去求耶稣去医治佢呢个嘅害了瘫痪病嘅仆人。耶稣就说我去医治他，耶稣主动说要去的，不过这个白夫长说不配的，我你是老师，你是我的主，我要降服在你里面，我不配你来，你不要来了，不需要来的，讲了就可以了。你我们配合了这两段的经文的前文，去看到耶稣来到这个彼得的家，见到彼得和他岳母的情况，然后摸了一下，耶稣主动来到去彼得的屋企。换句话来说，耶稣在这里更进一步，比彼得甚至彼得的岳母同埋佢身边所有嘅门徒明白一点，耶稣冇错，佢系主，冇错，喺 这个人世间主和仆之间的关系，主人不需要去到亲身来做到那个地方才做到事，讲下都做到的了。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是主动来到去到彼得的家，进入到家中，并且摸，摸我们前文已经讲过了，麻风病人如果你去摸他的话呢，就会变成什么东西？不洁。用英文说， You will defile yourself。 你将自己摆入一个没需要的一个的被否定的局面。你一摸了之后，犹太人就会按照摩西的律法，在这个利未记的洁净条例和生命记里面的这个的、医治这个的大麻风病的医疗规矩呢，你马上要被隔离。这些现在有个名字叫做、暂时性区域性有限全面减低运作嘛、即希望你不要再在这个、在这个社区运作了。我们加拿大就没了，是吧？现在就算在通街走的人都可能 COVID-19 中了招都通街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应该耶稣不要摸的嘛。但耶稣摸了大麻风的病人，使到他怎样啊？圣经在第八章之前讲，一摸了耶稣就说我肯洁净了。来到这一段圣经，彼得的岳母根本上都没有要求他拯救。没有啊，我们有没有读到啊？彼得的岳母有没有起身、耶稣啊，你救救我啦。没有啊，他瘫在这里荷叶病。耶稣主动去到他家，即是简单一点来说，耶稣再不是说那么简单，虽然我是主，但是我 不用来做的。耶稣很愿意亲近他的同族的人，就算你是仆人都好，耶稣主动来的。第二，摸这个行动，这次就不是摸麻风病，这次重大件事，这次如果用今天讲呢，未得允许的话就叫咸猪手了。摸女人还要趁她病拿她命，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到，如果耶稣基督按照回圣经的律例典章，在这些情况他是冒紧险啊，冒紧什么险啊？被人指控他是违反摩西律法的。你知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耶稣来计，他如果要继续侍奉下去呢，这些可以说得是一些叫做被人指控的理由来的。摸麻风病人，摸女人，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是不是为着犯下立违反摩西律法而去做这些事情呢？不是的，因为在整段的圣经里面，我们会留意到，其实耶稣是想主动地告诉身边所有的人知道，神是几咁愿意主动地去到人的面前去施行拯救这个的信息。所以神的拯救的意愿是一直存留在从旧约以至于这一刻我们所看的耶稣去到加百农彼得的家里面，遇着这个的岳母，仍然上帝那种愿意拯救人的心愿是不断地流露出来给人知道，而不是在乎于你有没有要求。前文讲到他们有要求，这个无限大麻风的有要求，这个百夫长他们又为到他的仆人来作出要求，但来到这里没有作任何要求。 你看得到聖經的層次，耶穌的侍奉是一層一層的去進步，擴闊地讓所有的人認識到上帝是怎樣樣的一位上帝。上帝不是在乎於人有多少信祂，上帝就會醫多一點不醫多一點，或者上帝拯救人的意願就少一點或者多一點。哦，你信我多一點我就拯救你多一點，你信我少一點我就不拯救你。不是啊，聖經有一句說話應該大家很熟悉的，上帝是願意怎樣，萬人得救也不願一人沉淪啊。這句說話不是只是說從拯救的角度有多少人得救啊，而是個重點說上帝的屬性是怎樣樣。上帝本來他的屬性就是願意人得救，所以上帝和他的創造有一個緊密的接觸，因為這個是他的創造。耶穌在這刻不是降服在這個所謂摩西律法裡面去看這件事，而是告訴所有他身邊包括跟著他那批的門徒，不止十二個的，很多個的，由登山寶訓那裡我已經知道有多少跟著他啊，遍滿整個巴勒斯坦地啊，約旦河東河西啊，那些城鎮很多來到跟隨耶穌都叫做信徒。你明不明白耶穌，你明白上帝的心是怎樣樣呢？上帝的屬性才是我們的拯救的來源，而不是因為人有多少信心上帝才去拯救。這個是一個很需要我們今天作為信徒清楚了解的事情。我信多些上帝救我多些咯，所以做導致到怎樣樣，有些人很喜歡完了崇拜，即是不是我們教會，有些教會我去過的，去過講道添的，幾千人的教會講完道，那些信徒很喜歡捉住牧師的手握的，我很記得那次，哇，真的握手握到你不停的。为什么？他觉得上帝祝福牧师多一点，我念下牧师多一点，祝福都会流落我的身上多一点。好像圣经里面那个血流女人的思维，教会很多是这样的。他认为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里面享受福气的人，就等同于他是上帝爱多一点的人，也都等同于更肯定这个人一定是得救。究竟一个人能够尝到上帝的祝福和天恩，是不是真的直接和救恩有直接关系呢？这一点我们是很需要认识的。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如果一个很相信上帝的人，他可能他面对的困难，人间认为受苦的事是比那些不信主人更多的。你不信呢？读下圣经啊！你看看所有那些先知，真正是属神的先知，他们相信神了吧？我们无可置疑了吧？列举其中一个啦，好不好？阿摩斯呢？阿摩斯先知怎样样？他蒙神呼召做先知的时候，由南国走到北国的时候怎样样啊？被北國那裡的文士祭司法尼賽人走來去，那時候沒有法尼賽人，文士祭司怎樣樣啊？柴他台啊！他們做什麼撈過界啊？你南邊先知你走上來，我北邊先知搶我的飯碗啊？喂，這樣說話的，大家都叫侍奉上帝的人，原來他們是有些假的民事祭司在他们里面当中，去践踏一个真相圣正顺服在上帝里面的阿摩斯先知。不要只是阿摩斯先知，这个小先知我们不看这个，找个第二个，以赛亚先知呢？以赛亚先知的遭遇是怎样的？哇，很威水的，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的背景很雄厚的，不需要看太远，第一章第一节你已经看看以赛亚先知的背景，是可以说三朝的元老来的。 哇，咁多王朝里面你都是一个王族，被上帝呼召为先知之后，忠心在上帝的里面，但上帝告诉你，你去传道没人会听你讲，真的去传道没人听他讲，浅答他啊。从教会传统里面最后还 被谋杀而死啊，还死在棵树里面被人斩死了。我哋话先知系咁啫，牧师，我哋低等啲，我哋唔好做先知啊，系嘛？我哋做其他嗰啲平信徒领袖啊，系嘛？咁我又睇下，唔做先知低等啲，做下嗰啲君王嗰啲又点样下场啊？大卫咧，佢忠信于上帝，佢受嘅苦几多？多不胜数，仲要俾个仔嚟追杀。即係好似以前有一套電視劇啊，西方電視劇啊，叫做 The Field 啊，家門裏面不幸啊，不斷打大家互相咁樣攻擊對方係嘛？如果你嚟從香港嚟嘅，你睇下狂潮咯，係咪？狂潮點樣？哇！成日嗰啲電視劇啲家庭裏面哇，互相爭鬥啊！你話牧師啲咁嘅舊嘢，我唔睇嘅。1978年嘅時候，唔係79年嘅時候，唔睇呢啲嘅。我哋睇嗰啲咩啊？我哋睇嗰啲好温情嗰啲嘅嚇。咁你咪睇下嗰啲咯嚇。嗰啲家庭裏面幾多爭鬥啊？啲咩溏心風暴咧？你哋好中意睇嗰啲咧？冇一个忠信于主嘅人唔受苦，唔好做忠信嗰啲又反而好啲喎，哇！又可以食鱼翅啊，去游船河啊，几爽啊，好舒服啊！你又睇下圣经啦，有好多咁嘅人啦。嗱，弟兄姊妹，系咪一个人尝到天恩？尝到上帝在你的定义上面的所谓祝福，甚至你得到医治，你就一定等同于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呢？是不是你尝得越多上帝的祝福，就等同于你对上帝的信是更多呢？其实真真正正一个人能否证明到他是在上帝的里面，不是在乎于他尝了多少上帝给他的祝福，不是 尝到多少人所定义为一个的拯救好处，而是很在乎于那个人他究竟在上帝给了他经历一些的天恩之后，他跟着怎样显露出他的属灵生命怎样。上帝给很多天恩给这个整个世界的人，无论信主好不信主都可以享受到。上帝那个本性就是很愿意去作出拯救，所以有时有些人说，哦，我信主因为上帝救我，我就信你啦，不救我，我就不另作别论了。这种的祈祷，这种的要求，其实是试探上帝，上帝根本就是愿意拯救。问题就是你如果领受了拯救之后，你的表现是怎样？我们看看这个恶魔的表现是怎样啊？回来第八章的第十五节，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啊，领受天恩了，他就起来，我们一起读什么？服侍耶稣。什么话？我们读多次。服侍耶稣。他领受了上帝的拯救，不代表那个人一定在那刻就等同于他信了主，也不代表那个人一定是神的子民。是要看他跟住那个行为，跟住看他怎样的表露出他本身的属灵的生命是怎样的。上帝给他这个拯救，藉着耶稣基督摸他，一方面介绍了给他听上帝的属性是愿意拯救，主动拯救，你不要求他拯救。 但是亦都是一个比你和我，特别在这段圣经，比彼得的岳母显示出他是不是一个属神的子民。所以简单一点来讲，当一个人能够尝到上帝的恩典，其实只不过反映到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帝对人的恩典又再次显现多一次。但是当一个人他愿意作出一个正确属神子民的生命当有的回应的时候呢，就能够反映出这个人真否属于神的子民。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彼得的岳母好翻之后，原本瘫了在这里的时候，瘫了在这里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是第二次记载的了。之前讲了一个瘫痪的百夫长的仆人，现在讲第二个瘫在这里的就是彼得的岳母。他好翻之后马上，在原文圣经里面马上就讲到就起来，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啦。怎样样啊？服侍耶稣，起来去配合耶稣基督他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完这里这两节，其实我们不需要再作任何那些没有圣经根据的联想，认为只要一个人他可以尝到上帝的天恩，就等同于他一定是神的子民。因为这种的逻辑根本上是没有圣经他里面的支持。人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完全是因为神的属性。而上帝的属性就是愿意将这个拯救带到来悔改的人的身上，愿意配合上帝而活，愿意和上帝同处的人。所以他的最后的表现才能够反映出或者见证出他一个有愿意属神子民的生命在他里面。神从来不吝啬向人施恩，甚至他的施恩可以是很普及，甚至你不叫他都可能会去做。可能在你身上有什么病，上帝可能在你身上作了，但这个不是叫你做有这个神迹就等同于你可以信主，不是的，只是诱发你出来看到究竟你的回应跟着是什么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能否真是属于神的子民呢？其实第一件事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上帝他是怎样的心肠的先，他这个拯救的心肠我们明不明白先，然后我们也都在这个拯救的上帝的工作里面，有没有将我们属神子民那份的属灵的 DNA 啊，属灵的属神的染色体发挥出来。所以一个人信主不是说我经历什么跟着我去信主，而是上帝给了一个信我们，将我们属他的生命能够跟他连结在一起。这个我就称之为属神子民的属灵生命的痕迹 spiritualDNA。 我们有没有将这份有神的 DNA 能够活出来呢？还是我们仍然是只不过很基于、神给多少祝福我，所以我就信他多一点，我就等同于是属神的子民，这种这么没有逻辑不合圣经的启示的方式去相信上帝在这里活在这个地上，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个第一点，他明白到耶稣基督显出上帝那份拯救的属性，不是因为你和我信几多才去拯救我们。第二部分就是从第十六节至第十七节，这个部分就讲到能够让我们去怎样学习脱离误会上帝那个心思的一份的功课了。 或者我哋再次打开读一下啦，好冇？详细十六节至到去第十七节，好，可以读咯。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替代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在这里第十六节就继续讲到，到了夜晚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人来到去带很多被鬼附的人来到去耶稣基督的跟前。耶稣只需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怎样样啊，将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一切有病的人。圣经在这个和合本呢记载得比较准确了。马太是很刻意地告诉我们知道，赶鬼和医病是两回事来的。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以为赶鬼医病是合埋一件事来看，不是的，两样东西来的。不过无论是有鬼附的或者是有病的，耶稣只需要用他的说话一作宣告之后，就能够将他们全部都医翻好晒。就在这个时候呢，作者即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就想起一句这样的说话了。来到这里我未看过他说话之前，那我们又要回来温一温书了。马太福音的里面成日都有这些又是要应验哪个说话，多数都是以赛亚书的、okay? 或者、哦、我又想起哪个先知曾经这样说。作用是什么呢？是马太在他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记载 上帝藉着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时候，他突然又想通了一些东西了。这种叫做属灵的功课，我们做信徒应该有的。我们读圣经不是好像那些人、啊、入深山、啊、南无南无念经、啊、不是 佛教走去深山那里修道、啊，不是好像天主教徒那样，我要躲在修道院里面日日跪在那里读经读经读经读经读一百次一百次一千次、啊、读主祷文一千次、啊、然后我就灵性会提升。不是的，不是这样。读经的作用是什么呢？就让我们有圣经的理解，明白上帝启示的时候，我们察透着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想起上帝的。哦，我明白了，上帝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在这一刻，马太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就想起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第4节里面这个的部分的经文，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前文第十六节所讲到耶稣医病，表面已经告诉我们知道他的作为好像上帝一样，他只需要用他的说话就可以医得好。所以你开始明白耶稣去摸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来的，非比寻常的事来的，是有独特的意思在后面。但是在这里根本不需要摸就已经好，这种的作为在旧约里面只有上帝才做到的工作。犹太人明白的，上帝才做到这份工作，怎样将鬼赶走，怎样可以将一个有病的人去医好。但是在这个时候马太很扎心。怎样扎心？他想翻起以赛亚先知呢句说话，读过好多次了，唔读了吓。 如果但是看这句说话呢，你就会觉得马太都觉得上帝是医我们病啦，使到我们再没疾病啦，给祝福我们啦，是吧？你都应该这么想。但这个说话其实不是整段以赛亚书53章第四节的经文的全部来的。又一起翻回去以赛亚书第53章的里面看看了。以赛亚书第53章，所以呢听讲道呢最好就带埋本圣经，咁呢就会齐全啲。有时呢你可以写啲笔记落去你嗰个圣经嗰度，或者做啲注释。但我哋唔好淨係读第四节啦，我哋读由第四节至到去第六节嘅经文，好冇？我哋读足呢一个小嘅部分，好冇？我哋睇下咯喎，因为跟住第七节以下咧，呢一部分咧又属于第二部分。呢段圣经好出名嘅，叫受苦嘅仆人嘅诗歌嚟嘅。咁不过我哋只系睇一部分啫，53篇以赛亚书第四至第六节 ，Isaiah chapter 53 verse 4-6。好，我一齐读咯，又读和合本喎。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业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哦，当你如果你是熟悉圣经的人，当你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再看回这一刻马太在这里见到这么多人走来找耶稣去医病赶鬼的时候，个个都为了医病赶鬼眼前的困难而被就得到好像祝福那样，这些人是不是个个都信主？他扎心啊，他想回起以赛亚书第53章写的内容的时候，他的回应就是啲人只是想得头两句，只是第53章第四节的头一半，只是记住什么东西啊。当然啦，你说咦，牧师，为什么那个译本跟我们和合本那个译本第53章第四节有点不同啊？因为你当时没有手抄本的嘛，他们不是个个拎着个手抄本，是记凭记忆去记到那段经文，个个都是只是为了什么东西啊？我们看回马太福音，马太记出来，个个都只记住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用回 原本旧约圣经，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只是记住这些东西而已。他很扎心啊，冚唪唥的人走来找耶稣，都是只是要求眼前的问题得到解决，信 they don't care， 根本不考虑。弟兄姐妹，马太很扎心，看回以赛亚书只是看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以赛亚写到这里的时候，写出以色列民当时的心声，这班以色列民是什么人来的？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在香港来的。香港人呢有一个姓范的人呢， 你知唔知姓范嘅人着嗰条牛仔裤叫做咩啊？叫范箭，范箭。另外有一条好出名嘅牛仔裤喺香港人成日都讲嘅，叫罗尼箭，攞嚟箭嘅啫。耶稣自己攞嚟嘅啫，以色列民自上帝你自己攞嚟嘅啫。你要嚟受苦啊！你派一个咁嘅人嚟去受苦啊！我哋如果再睇埋第七节落去啊，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七节，你就会见到啊，全部以色列民都是上帝嚟到去承担佢罪，系你自己攞嚟嘅啫。上帝你攞你箭啊，你犯箭啊，你犯箭啫。马太好扎心。咁多嘅人跟住耶稣基督嘅人涌到嚟去耶稣基督嘅里面嘅人，佢哋有好多从西布伦嚟嘅，拿弗他利嚟嘅，仲有好多沿海嘅大道主要嘅人士。当时有一条叫黄道啦，打通呢个东西贸易嘅黄道，一定要经过以色列啦。约旦河外的人，还有很多外邦人从加利利地来到的人，这些全部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最后尾那节，冚唪唥这些人来都是只求上帝益处。扎不扎心啊？原来你哋嚟到只不过系有好处就信佢，都唔讲得系信佢啦，嚟揾佢啫，揾耶稣。就好似有句俗语叫做临急就抱咩脚啦，临急就抱耶稣脚。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系有带住咁嘅心态嚟信耶稣，我哋误会咗上帝。我们误会了耶稣，他不是拿来战，他不是自己找事来搞，他诚然是为你和我的好处去作出付出。但是你竟然得到好处之后还说他拿来战，所以马太就想起这两句说话咯。哦，我明了，我们衰啊，我们误会了上帝了。其实犯罪的是哪一个啊？我们自己。在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人不会认为自己错的，因为撒旦都从来不会认为自己错嘛。这个世界的人，跟随撒旦的人，跟随魔鬼的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错只在对方而已。但是有灵性的马太，信了主的马太，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明白是我们累了上帝要受苦。弟兄姊妹，当你能够晓得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晓得怎样搣甩那种对上主的心的错解。不过好可惜，今日嘅教会好多信徒就系咁样信。哦，上帝唔再拯救我，唔再爱我，所以唔俾咁多祝福我啦，再唔继续支援我，仲俾啲苦我受啊！记唔记得头先我讲过，有边个先知喺旧约因为深信上帝而惹麻烦呢？但佢哋有冇话怕麻烦，跟住就上帝我哋唔好信佢啦？冇啊，宁愿受麻烦。都去继续相信上帝，宁愿可能会受一些因为信上帝而带来的灾难，被人辱骂，被人否定，他都不会放弃相信并且秉行上帝的工作，服侍主。谁有话这个故事话？谁服侍主话？彼得的恶魔，当他领受了主的恩典之后， 浮现出他的属灵的生命，就是服侍主。他不是因为得到病医好而去信主，而是这个病能够提出了他的真正的属灵的 DNA 是属于上帝。弟兄姊妹，你的属灵生命究竟有没有上帝的 DNA 呢？还是你仍然是好像马太当时所看见的这些的群众，好多的人，有被鬼附的人， 有病的人，就才来找耶稣，而信了之后亦都没有下文的呢？不是说信了好了之后就没有下文呢？所以弟兄姊妹，能够享受天恩，能够去到上帝的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上帝是不是根本就已经选择了你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有上帝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一个信徒的生命其实好像一个钱币这样，一个钱币通常一边是一个主权国的领袖的头像，另一边就写着这个钱币的价值。每一个价值，每一个钱币的价值可能不同。在加拿大来说，可能有一个钱币是一个 penny， 一分钱，可能是一个 dime， 十分钱，或者我们叫做一毫子，可能是一个 quarter， 二十五分钱，又或者可能是一个一蚊银，一个 noonie， 或者是一个两蚊银 toonie。 无论是什么的硬币都好，一边是个主权国的领袖的样子，另一边就是它的价值。不论什么价值都好，如果一个钱币没有其中一面的，这个都是假的硬币。今天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要那个价值的那个层面，即是上帝里面多少祝福我们，上帝的主权，上帝的 DNA 不用拜的，那边空白得的。如果一阵大家出去吃中午饭，给现钱，人家找回给你的散银，全部得一面的，就算那一面写着一亿都好，你收不收？今天很多信徒就拿着这个一亿的硬币，没有人头的硬币，就跟上帝说，上帝，我是你的子民。你猜上帝会认不认这个是真的他的硬币？而这个也反映着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你以为上帝给多些祝福你，你就可以跟上帝说，我你给了多少祝福我了，我又做了多少事了。上帝的主权一直都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猜上帝会有你的名字在他的生命册上面？求主帮助我们藉着这段圣经，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思，不要错误理解，不要以为有很多祝福，有很多我们认为的好处，就等同于我一定是神的子民。不是，让我们有上帝的主权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祂的 DNA 在我们里面，藉着祂的恩赐就将祂发挥出来，这样就证明到我和你是否属于上帝的子民。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天父，多谢你给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你透过在彼得的家里面，与彼得的岳母以及众多的被鬼附和病的人，你的交往让我们看见上主你那份主动的拯救，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也让我们自己学晓
怎樣去明白你這份的心思，不然的話我們很容易只是曉得去剝削上帝你的祝福，但最終我們只是在救恩的門外。求主你的帶領和幫助，我們需要你的靈在我們的熟練生命上繼續這樣去生長。求你的帶領，我們同心的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求，阿門。